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第16章。一般我们读到这里呢，觉得这封书信主要的内容都已经讲完了，剩下不过是一些问安的话，所以马马虎虎读过一遍也就算了。但是我们可以糊涂，保罗却是一点都不糊涂的，他完全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他也没有忘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有多么复杂多么严重。写到15章，尽管他已经竭尽所能把教会在问题处理以及教会规矩上一切所需要知道的都有条有理的交代给哥林多教会，可是他要辅助或者匡正那个教会所用的办法绝对不只是写一封信和他们讲讲理而已。你道理讲得再好讲得再清楚，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这最后一章的哥林多前书里其实露出了很多的线索，对于怎么样防止或者怎么样匡正教会问题有极高的参考价值。16章第一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你不觉得奇怪吗？他要吩咐教会怎样行，吩咐就是了，为什么要把这个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这句话扯进来呢？这个为圣徒捐钱，圣徒又是谁呢？如果我们还记得保罗在罗马书15章里头对罗马教会所说的话，那就不难明白了。罗马书15章25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雅该亚人，这个马其顿雅该亚就是希腊半岛，也就包括了哥林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示班牙去。哥林多前书这里怎么说啊？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及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这下明白了吗？保罗在所有外邦教会，从加拉太、亚细亚、土耳其半岛这边，到马其顿、雅该亚、希腊半岛那边，只要是他建立的外邦人教会，他一律鼓励他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捐出相当数目的银钱来，由他自己带着各处的同工们送到耶路撒冷去，供给耶路撒冷的圣徒，尤其是他们圣徒中的穷人。那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照说应当还受逼迫。那保罗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立刻可以想到的原因有三样。第一，就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虽多啊，还有一项问题在哥林多书里面没有直接讲到，就是这些外邦人的教会被不被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有名望的人所接受。从使徒行传里面的记载，无论是彼得到外邦人中间去传道，或是保罗回来向他们报告主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神迹奇事，你从犹太人的信徒口中马上就可以知道，他们口头上同意神这样做是值得称颂的，但实际心里对这些外邦人有多大的负担，或者接受到什么程度，实在大有问题。唯有保罗清清楚楚的明白，也清清楚楚的看见，外邦人得救啊，不只是有一群人信耶稣而已。只有保罗把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称作基督的 奥秘。这一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只有在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神不但要借着耶稣基督拯救犹太人，拯救外邦人，并且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拆毁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所隔断的墙，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这个犹太人与外邦人同得基业、同盟应许的新约教会，就是神百般智慧的彰显。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不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得以实践，那些从前没有指望、没有神、远离神的外邦人，如今也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他使犹太人与外邦人成为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因此保罗叫所有的外邦教会发动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含有深意的。他知道这个两下合而为一啊，虽然基督已经做成了，神的子民要接受，外邦人这边要多出一点力的。而这一类的努力不单是一个善行，更是与神的旨意相合的。既然说两下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新人，从此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那就必须要有合一的实际。这个合一的实际从哪里来？从彼此相爱而来。那个时候犹太人的教会根本就顾不太到外邦人的教会，但是外邦人的教会可不可以借着捐献来表达他们对犹太人教会的感激与关怀？可以啊。这件事在保罗的时候，是保罗在各外邦教会所发起一个最重要的运动，在今天呢，却连影子都看不见。这个运动第二个原因，就是他在罗马书自己讲清楚的，你们固然乐意这样做啊，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我们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这话要不是使徒保罗讲，今天任何一个传道人这样说，恐怕没有人附议。除了这两个犹太人与外邦人中间关系上的原因之外，他这样做显然还能够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他不要这些外邦的教会啊，成为一个一个孤岛型的教会。明明写信是给哥林多，可是呢，有机会他就要提到，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他要哥林多教会晓得自己与别的教会是有关系的。讲到十九节，他又说了，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加拉太的众教会是今天土耳其半岛的东边，亚细亚的众教会是土耳其半岛的西边。他往哥林多去，他要说，我从马其顿经过。马其顿是希腊半岛的上半部。他提到斯提凡一家，要说是亚该亚出结的果子。你看他所有外邦做工的地方，通通在这一章里被提到了。他要外邦教会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就是你不要以为你们教会关上门就全是自己的事儿，你们的好事儿、坏事儿、大事儿、小事儿，通通显在所有这些外邦教会的面前。你如果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尤其是在里边有点理亏、有点心虚的人，被保罗责备、被保罗更正的肢体，那你读到这两句话，就是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还有就是亚西亚的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你听了保证心里面七上八下。你想我们这儿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们的分门结党，我们的彼此告状，我们聚会的时候这个酒醉那个饥饿，这些事儿保罗是不是已经全把我们抖出去了？是不是加拉太的众教会、亚西亚的众教会都晓得？亚居拉和百基拉更不用说了，他们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他们开始的，现在他们家有教会了，还因主不是普普通通的问我们安呢，是多多的问我们安。哪这么多的安要他问呢？他越问我就越不安呢。当时没有报纸，没有网络，没有电视，没有广播电台，但是教会与教会之间的问安、关怀、合作，就是保罗所用非常重要、 服侍教会的一个方法。除了各地教会的名字在这一章圣经里被提到之外，还有许多的人名字，按着顺序数过来，就有提摩太、亚波罗、斯提凡、弗图拿都、雅该古、雅居拉、百基拉。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名分一分，那不难发现这些名字啊，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是与保罗同工服侍哥林多教会的名字，还有一类呢，是从哥林多教会来到保罗这里的人。这些名字被记下来，对我们这些学习服侍教会的人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先看头一类人，就是保罗的同工，提摩太、亚波罗、亚居拉、百基拉。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有提多，读使徒行传，我们就会晓得还得加上希拉，一共六个人。别忘了哥林多前书开头与保罗一同写信的索提尼，还有保罗提到的基法，加上保罗自己，几个人呢？九个人。想想看啊，当哥林多教会出现问题，保罗不在他们中间的时候，这个教会至少还有八个同工，八个工人可以对他们用得上力，说得上话。再仔细一点进去分析，首先我们会注意到九个同工里面显然有一个与教会的关系闹僵了。16章12节他说，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你看看，他跟教会弄得不开心了。保罗的打算显然本来是要亚波罗把这封信带回到哥林多教会，并且亚波罗去的时候，保罗会打发更多的同工、更多的弟兄们和他一起去。这些弟兄们就不见得是哥林多教会已经认识的了。但是很可惜，亚波罗和教会弄不好，保罗也劝不动他。八个里边去了一个，还有七个。照说呢，在这个节骨眼上，最方便到哥林多人中间的是提摩太。第十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这个弟兄们不知道所指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是他本来打算与亚波罗一起把书信带回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也许是别的人。当年保罗第二次离开安提亚教会，过了爱琴海，来到欧洲这边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事记载在使徒行传15章。那是保罗和巴拿巴中间意见不同，于是呢，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以后怎么样，圣经就没记了。保罗拣选了谁啊？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的恩中，他们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这个叙利亚就是安提阿教会所在的省份，算是地中海的东端，沿着海边往下转就到了今天的巴勒斯坦，往上转就到了今天的土耳其半岛。这里所说的基利加，也就是土耳其半岛的东南角，兜了一圈继续往西走，虽然还算是土耳其半岛的东半，却已经靠近了加拉太省。那里有一个城叫路斯德，有一个门徒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就带着他继续上路。等18章到哥林多，保罗是一个人先到，希拉和提摩太随后到。所以提摩太这位同工啊，他也是在哥林多教会初初得到建立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和保罗同工。那时亚居拉和百基拉可能都还刚刚信主。现在哥林多教会出现很多的状况，为什么不托提摩太处理一下呢？诶，你从我们刚才念的圣经里面很明显的能够听出来，保罗非但不要提摩太在这个时候去直接碰太多教会的问题，而且他特别嘱咐教会不要欺负提摩太，教会的人都要留心啊，让提摩太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无所惧怕，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到我这里来。 如果当时经过哥林多的人是希拉，可能保罗的吩咐就不一样。那等我们读到保罗晚年的提摩太书的时候，真相大白，保罗为什么这么保护他？原因很简单，提摩太年纪太轻。讲到这里，仔细读经的弟兄姐妹可能要说话了，等一下等一下，这样恐怕有错吧。因为在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曾经说，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那难道不表示保罗已经差派提摩太到哥林多教会去打点教会问题吗？不，首先时间上是这样的，保罗还在写信的时候，他就已经告诉提摩太打发他往哥林多去。这个打发有可能就是使徒行传19章22节所说，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这往马其顿去显然带着探望马其顿教会、腓立比教会的用意在里边，因此路程上可能会耽误一些。他们虽然比这封信先走，却可能比这封信晚到哥林多。那个打发并不是把信带去，也并不是差派他去代表保罗或者代表亚波罗去做哥林多教会诸般问题的裁判官。他去做什么呢？回到第四章仔细读嘛。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听见了吗？提摩太所担负的任务是非常有限，而且也是相当合适的，不是针对教会问题的处理在那里拿主张，而是成为一个保罗这位外邦人使徒的见证人，能够告诉教会，自从保罗带他离开加拉太直到如今，保罗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对于这方面，如果教会有问题，提摩太虽然年轻，却能够成为一位非常称职的咨询者，把他这些年来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们。看起来好像提摩太与带信回去的弟兄不会在同一个时间到达哥林多教会，也许提摩太的行程要拖得稍微晚一点，所以才在16章第10节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有谁可以在这个节骨眼上作为保罗的同工往哥林多教会去拿主张呢？那还有两个理所当然的人选，雅居拉和百基拉，这时候在以弗所。因为当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他们跟着保罗来到以弗所，保罗把他们留在以弗所，自己往耶路撒冷去。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看起来保罗已经又从耶路撒冷回到了以弗所，与雅居拉、百基拉在一起。但是当时保罗在第7节说，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所以可想而知，可能雅居拉、百基拉这时候也分不开身往哥林多教会去。另外呢，基法就是彼得头号大使徒，这时候人去过哥林多教会没有，那实在是问题。但是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自称是属基法的，在此时此刻，哪怕彼得自己愿意去啊，恐怕保罗也不建议他去，因为这两号大仆人对外邦教会的看法在此时此刻是否相同，很成问题的。因此你看，彼得、亚居拉、百基拉、亚波罗、提摩太，九个人里面五个人此刻不能到哥林多教会去，保罗说自己这时候不愿意往你们那儿去。尤其翻成中文，这个语气蛮强的。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恐怕除了走不开，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他以为应该让哥林多教会的人先读了这封信，并且对着他的吩咐呢，自己有所调整， 该悔改的悔改，该认错的认错，尘埃落定了他再来。第五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可以给我送行。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还不是现在。这样一来，九个同工剩几个人了？还剩三个，希拉、索提尼、提多。你可别嫌三个人少啊，九个同工，六个现在不能去，还剩三个，总比一个牧师出了问题就没有了要好太多了。亚波罗和教会闹僵了，还有保罗可以写信，教会的人还愿意读保罗的信，感谢主啊。现在暂时派不出人来，那就让信走在前边吧。信走在前边要是还不成怎么办呢？三个同工里面选一个，从哥林多后书我们晓得他选了提多往哥林多教会去。像这样裹脚布一样的账有什么好算的？很重要啊，弟兄姐妹。当保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向来不是他一个人单打独斗，他很懂得让这个教会尽量认识他一群的同工。等保罗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甚至后来他自己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这些教会所需要的喂养、监督、照管，通通都是保罗的同工在做的。保罗在服侍的时候，不单处处建立外邦教会，并且他也会把握一切的机会来培养更多的同工。比如这次他要送信去，他就不单劝亚波罗去，他更预备再派一些弟兄和他同去。不单差派提摩太去，还送了一个弟兄叫以拉都一块走。对这些弟兄而言，哥林多这样的教会，正在出问题的教会，是他们很好的学习机会。对教会而言，这下子又多认识了一些保罗的同工，对不对？那这个保罗的同工团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从使徒行传开始读啊，起初蒙召的时候保罗独自一人，一直读到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扣上锁链，上诉该撒，又被押到罗马，他那个同工群的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持续的不断的在增加之中。保罗曾经称他自己为一个聪明的工头，这不是说他自己多聪明，而是说你要做这个工啊，做工头你就必须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尤其不要马虎，把使徒行传、保罗同工群的名字，还有每一封书信后面只要有问安，尤其是最后一章，你都要小心的去读，仔细的去查考，你就会看见这个工头聪明在什么地方。千万不要只注意这个大使徒保罗，而忽略了他周围这一整群的同工团队。这个同工团队啊，无以明之，我自己常常把它叫成流动工人。因为无论哪个教会有需要，他们都有相当数目的工人，深深明白保罗的教训，是不但在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宗上与保罗非常齐步，而且都是已经与这些教会彼此认识的工人。由此看来，当时外邦教会的模式可以被归纳成这样一个形容，就是一群流动性或者机动性很大的工人团队，照着实际的需要同时服侍许多教会，对不对？好了，这是保罗同工的名字。剩下的名字除了我们刚才念的斯提凡、弗图拿都、雅该古，在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直到这里，我们还听见了其他好几个名字，有所谓格莱士家里的人，有基利斯布。这又有什么重要呢？我们得晓得那时候不是二十世纪，哪有今天这么方便。这教会的弟兄啊，却和保罗的工人团队一样，常常与这些同工们有一个反向的交流。他们从哥林多到了以弗所，那肯定就是住在以弗所的弟兄姐妹家里，对不对？所以当时的教会虽然相隔得很远，却因为工人与信徒之间有不断的互动，以至于他们教会之间彼此熟识的程度可能远远要超过我们的想象。那这个现象的发生绝对不是出于偶然的，必须是保罗这个工头啊，在服侍众教会的时候不断强调、不断加以鼓励的一个重点。那单单保罗想要这样做，鼓励大家这样做，若是神不事先安排好，他就不可能这样做。 什么叫做神事先安排好？我们今天想到罗马帝国的时候，只想到两件事。第一个就是那个残酷的十字架的刑罚，我们的主啊，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每一个中国的小朋友小时候都学过这句话，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为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人很会开路，罗马人要统治那个帝国。不，真真正正的原因是让这些在罗马铁蹄底下受压迫的教会啊，这些做工的人啊，这些哀主的信徒啊，可以借着这些条条大路传播福音，建立教会，彼此来往。有的时候基督徒会有一些很肤浅、很愚昧、很没有见识的思想，比如说罗马帝国既然是一个外来政权，又是个暴政，还压迫教会，还与神为敌，那为什么神不号召我们起来去推翻他呢？百姓要拥戴基督作王，又有什么不好？主为什么又不接受呢？就拿今天的欧洲来说好了，这个罗马帝国的势力啊，真真正正分崩离析是到了20世纪。20世纪初，一战、二战之后，中东各国纷纷独立。当然很多基督徒他只知道以色列国1948年独立，他不知道在以色列这棵无花果树发芽之前呢，还有各样的树也都发芽。那请问哪样比较好？是大家被罗马帝国统治，通通受他的欺侮，还是大家纷纷各自独立？哪用说嘛，当然是各自独立，各民族找回自己的尊严，找回自己的语言文化，是不是？在罗马帝国底下有什么好啊？告诉你，在罗马帝国底下有什么好？使徒们、同工们出去传道，弟兄姐妹们互相来往。虽然都在罗马帝国很恐怖的压迫底下，可是当他们要来往或者要彼此互动的时候，不但有通罗马的条条大路可以用，还有同样的语言可以说，又都在同一个罗马帝国的疆土里面来往。你要不要试试看？如果当年和今天一样，不是在罗马这个铁蹄政府的暴政底下，而是在我们所谓的自由独立的国家主义底下，从耶路撒冷绕行地中海，经过安提阿、土耳其半岛，进到希腊半岛传福音，要申请多少国的护照，经过多少国的关哨，讲多少国的语言，用多少国的文字。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为了这件事情，在罗马帝国底下固然是很可怕，可是那个可怕的味道，你从使徒行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读得出来，读不出来。你即或读出来，也不过是读出来那些使徒们、传道的人为主的名被杀，为主的名受苦。可是他们彼此来往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哎，这是出于神。所以我们不应当动不动就像那些没有见识的世人一样，只知道求今生的安逸，不晓得求神的旨意流通。罗马帝国虽然糟糕啊，神却借着他达成这样福音的功能，真是叫人拍案叫绝。圣经形容主的工作是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神在我们身上不也是这样吗？借着世上的压迫，叫我们像主一样，因所受的苦难也得以完全。而且这个苦难无论是多么深，你仍然不难找到神美好的旨意暗藏其中。但是保罗在哥林多书所提教会信徒的名字，还有一件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16章里被提的这几个人，被写下来的这几个人。第15节，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这个斯提凡就是保罗在1章16节里面说，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他把斯提凡叫做亚该亚初结的果子，显然这个弟兄和他们全家的人都很长进啊，所以保罗把这个人向他们教会提出来。还有谁啊？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三个人的名字被提到。这些人到我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你说保罗是不是有点耳朵太软了？谁伺候他，谁对他说好话，他就夸奖谁。 并且把这样夸奖的话写在这封信的后面，真是不恰当。他对你好，你就要大家都敬重他们，你说这有什么意义？这个意义啊，你非得读到哥林多后书，还有保罗写给提摩太、提多的书信才明白。先说那句看起来好像很不明白的话，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请问哥林多教会待保罗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不及之处？难道保罗从他们身上要得好处吗？是少了他的薪水，还是少了他的住房？答案很简单，都不是。从哥林多前书已经可以闻出味道来，哥林多后书更清楚，教会待保罗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尊重他外邦使徒的职分，不把他的吩咐当成主的命令，自以为聪明，自己要做王，这个叫不足之处。怎么补上？为什么让保罗这么喜欢？因为他们在教会有问题的时候，却仍然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知道要做大丈夫，要刚强，不丧胆，不寻人的情面，而且所做的一切仍然是凭着爱心而做。尤其重要，他们之所以会来找保罗，正是因为他们明白哥林多教会以及自己在神面前的成长，绝对是与保罗这个外邦人使徒脉脉相连，息息相关。是这样的人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是这样的人你们全教会务要敬重。还有提多书一章五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他为什么要提这些人的名字啊？为什么要当众称赞他们？别忘了，保罗这封信不单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公开信，也是写给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包括了但在十六章里就提到的以弗所、加拉太、亚细亚、亚该亚、马其顿，这整片的外邦人教会。我们就应该心里面有一个明白，保罗绝对不是老糊涂，他也绝对不是顺口就这样称赞这几个人，他是在为将来的事做预备。那个将来的事是什么？就是他当年还没有办整齐的事，在各城所要设立的长老。在哥林多教会里，谁是长老的人选呢？岂不正是像斯提凡、图弗拿都、雅盖古这样的人呐、啊？你们务要敬重。这是从正面来讲。从反面来讲呢，如果哥林多教会的人或是其他教会的人读到这封书信，知道斯提凡、弗图拿都、雅盖古这些人在保罗离开之后，或者背着保罗、背着教会有任何的不检点或是可责之处，那他读到这封信会怎么样啊？肯定找了机会告诉保罗，或者告诉保罗的同工，或者向哥林多的教会提出警告。换句话说，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是无可指责？保罗这一封信出去，再给他一段时间，到提多、提摩太要去设立长老的时候，就已经水落石出，不是在摸黑了，对不对？你说我们会不会想象力太丰富，太替保罗说话？不会的。后来他形容自己是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除非你自己没有生养服侍过教会，要不然你肯定会同意我所说的。在这里保罗对这几个人的称赞一字一句都斟酌过，并且他所想的肯定比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还要深远。每当保罗提一个人名字的时候，只要是正面的，他总是把这个人拿出来做门徒的榜样，同时呢也是让大家来鉴察这一个工人。人点灯就放在灯台上，服侍主的人是没有什么隐私生活的。保罗、彼得、约翰，甚至提摩太、提多，直到如今多少基督徒还在审查他们。你不能人前是一个样，人后是另外一个样。我们绝不故意出名，可是也不要刻意隐姓埋名。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这些我们到了哥林多后书还会讲解。 保罗在这里称赞这些人呢，绝对不是抒发自己的心情，而是求教会的益处，求造就这些人成为更合用的工人。还有一件事情，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念到最后一章，保罗对教会里面多有指责。这个被指责的如果是个人，他可能是糊涂，可能是无知，可能是犯罪。这个被指责的对象如果是教会，保罗会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或者说，你们怎么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呢？保罗就是没说什么，你们中间的长老呢？执事到哪去了？因为那时还没设立。哥林多教会所有信徒信主的时间都还短，保罗不断的在观察，不断的在验证。这时候他已经看出来了，中间有一些人呢，是特别自高自大，分门结党，喜欢传别样的教训。但还有一些人呢，如果好好的培养，可以成为哥林多教会的柱石，神家的栋梁之材。他们在为福音的劳苦以及服侍教会各样的事上，都逐渐显明出来，是与我同工同劳，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所以保罗在这里等于是向教会推荐，告诉教会说，你们应当敬重这样的人，教会应该顺服这样的人。而且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之所以会这么严重，就是因为缺了长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教会所提一切的教导，都应该由长老来贯彻实行。做长老的需要有完全人的智慧，要为羊群警醒，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在无论是自高自大之人，还是犯淫乱不守规矩之人面前，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而且凡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哥林多教会直到目前为止，即或有这样的人，也还没有被赋予职分。这个长老将来保罗要借着提多提摩太去设立起来。一旦设立了，那么我们刚才所说使徒时代外邦教会的模式，那个图样就更完全了。刚才说了，中间是外邦使徒保罗以及保罗的教训，他可以是自由的，也可以是被关在监狱里的，他可以是活在2000年以前，今天已经死了，也可以是活在今天，如同从来没死过，因信仍然说话。对教会来说，保罗在里面尽职没问题，第一世纪21世纪一样。以保罗为中心，这些互通消息彼此来往的外邦教会好像许多的卫星环绕，谁去照管这些教会呢？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教会派出一个牧师，而是有一个机动性的与保罗同心的同工团队，流动的工人，试着需要或是长期或是短期到各教会去。但是在流动工人与当地教会信徒之间，尤其重要是各教会本身被这些工人所设立的长老。长老是地方性的，这个长老面对教会，他熟知各肢体的情况以及教会的诸般需要各样问题。面对外来的工人，他要能够鉴别这人所传的是不是与保罗的教训相合，是不是与使徒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纵。如果不合，他必须为保护羊群的缘故加以拒绝，而且他不能看错，吩咐人禁止人传不一样的教训。他需要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使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不服气保罗教训与权柄的人，或是犯罪的人，都不成为教会的笑，扰乱的毒根，不搅扰教会的成长。当然这些人也可以在当地是长老，出外又是流动的工人。从保罗到教会之间，就是靠当地的工人与流动的工人互为帮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些都是我们从这章圣经里面可以隐约看见摸索出来的启示与教训。讲到这里，如果我们心里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图画，那尤其重要的是拿这几个要点来和我们今天的教会比较比较。第一，保罗显然不愿意哥林多教会或者任何一个外邦教会是孤岛型 与别的教会没有交流、没有来往的教会。但是很不幸，今天却有许多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同一条街上啊，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们教会有什么问题是我们教会完全不知道的？反之亦然。直到闹翻天了，分裂了，传道人走了，信徒不开心了，哎呦，我们就当闲话来听听说说，讲过就算。我们不晓得教会之间彼此的沟通、鉴察、帮助有多么重要。第二点，今天的教会路线是基本上一个工人照管一个教会，一个牧师配一个教会。如果是所谓的主任牧师，他底下可能还有这么两三个同工，就算不少了。牧师一进门，教会的大门就在他身后砰给关上了。他在这个教会可以只待七个月，也可以待七年、十年、二十年。如果他像亚波罗一样，与教会之间闹得有点尴尬，有点不愉快，那就麻烦了。因为无论他怎么能干，他终究是一个人，见识有限，资源也有限。门一关，他与这个教会自求多福，往往直到出了严重问题，他挂冠求去，或者教会分开来，外边的人才晓得。那期间即或听见什么闲话，谁又能够插得上手呢？你认识那个教会吗？那个教会认识你吗？你又是谁呢？你的职分又是什么？你看看到底哪一个模式更好。保罗与哥林多教会之间，我们隔了2000年还能够数出来9个同工，这一件事情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想想看，在我们中间，你说牧师跟我们关系搞不好，大家闹得不开心，没有关系，还有另外8个流动的工人，无论哪一个都是他的朋友，都是我们教会所认可的工人，也都熟悉我们的教会情况，可以进来说得上话，像保罗劝亚波罗一样，或者像保罗责备教会一样，在问题还小的时候，问题还可以处理的时候，就把它都摆平了，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对不起，我们今天的教会与信徒往往连这样的想象力都没有，虽然这件事情明明的写在圣经里。第三，哥林多前书我们阅读啊，有一个印象就在我们心里面愈挥之不去，就是当时的外邦教会照着主的安排，也为了持续有主的同在，保罗所勾勒的一个图画，其实是他这外邦使徒保罗当家，而不是神学当家，更不是任何一个不把保罗当成一个活生生仍然在尽职的外邦使徒的传道人或者牧师长老当家。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听，愿意想，愿意面对现实，在我们读完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不可能不执笔三叹。中国人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今天从根本上我们已经不是差之毫厘，而是差好几尺，那怎么会不失之千里呢？又有一些糊涂的弟兄姐妹，他说你看当时哥林多教会之所以会出问题，就是因为使徒时代这个模式不好啊，一个教会一个牧师才稳定啊，那个意见才统一啊，保罗说什么不是这么重要，那是2000年以前的文化历史社会背景，与我们今天的实情绝对不可能相同的，反正大家都是传福音，只要爱主就好了，你所讲的这些都是小节，没这么重要的。遇到这样的人有这样的说法，我只能警告你不要硬驳圣经的榜样，这是关乎教会根基的事情，你真敢参加意见吗？你比使徒更有能力吗？连保罗本人建立的教会，连使徒时代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得力的工人，活泼的交流，教会都还会出大乱子，何况今天呢？教会是神心意的中心，在天国未到之前，更是神借着圣灵今天在地上所居住的所在，我们怎么可以马马虎虎不把它当回事呢？保罗这封信写出去，哥林多教会的反应如何？教会中所有的问题都得以解决吗？如果没有，保罗往后还有什么补充？对教会又有哪一些新的吩咐与教导？那些我们都要等到下一次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继续拿出来讨论。前书的讲解就到此告一个段落，希望我们能够自己回头反省一下，整理整理保罗说了哪些问题，我们今天的教会又有哪些的景况，期间有什么类似相通的地方，我们应当站在什么立场、什么角度来看这些问题，还有无论从个人、从教会的立场， 又应当怎样处理。但愿主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可以思想，像十三节这里所说的，我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是一封值得我们不断回头去思想，并且拿来对照我们实情的书信。这不只是圣经，不只是前面教会成为我们的见解，更是在21节保罗所提醒我们的。他说，这封信是我保罗亲笔问安，是保罗亲自向我们问安，是隔了2000年保罗仍然亲自在向我们问安。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保罗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也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